当然，站在菩萨来看呢，声闻人是慈悲不足的，慈悲不够。那所谓不够呢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从大乘经这个菩萨行来看，菩萨的慈悲是很广大的，所以相对来看，声闻你的慈悲是不足的。那不表示声闻人没有慈悲，还是该骂的，不是的哈、哦，不是的。那这样的一个比较，这样的一个比较是从他们各自的经典的内容而呈现出来的。大乘经，你看他菩萨所要做的那些，跟所谓声闻经典，你看《阿含经》里面所叙述的弟子所要做的，你看那个慈悲你就知道了。你看《阿含经》没有告诉你说你要成佛要度多少众生，要什么沿土熟身呢？创造一个环境让佛弟子来修学，阿含经你看不到的。那大乘经呢，你看到很多。所以有时候站在大乘的立场，大乘经的立场来看阿含经的内容，就是声闻经典，你会觉得哎，他们慈悲不足。那只能这么说了，你不能说这些声闻人都没有慈悲啊，那骂得要死啊，小乘的小乘不可以这么救啊。那如果是菩萨呢，就是信愿慈悲智慧，就是基本上依般若经的，那他是觉得是最圆满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61页第三段，入门登堂入室。哇，好像要什么第一入门，我们常说入门就是三皈依嘛，对不对？这边谈的就是说依我们的根性不同，因为每个人的习性，过去因为过去种种的因缘，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，所以依这样的一个就偏重来说，所以我们喜欢的法门是不一定是一样的。所以佛说有84000法门，表示很多很多了。所以绝对不要你修净土法门，你念佛那就觉得人家参禅不对，你念佛最好，只要能自己受用那是最好。那也不可能所有的人只修一个法门，不可能啊。佛说84000法门哈，那这里是就什么呢？贪嗔痴来分的，很厉害哦。所以要了解自己到底是偏重贪，还是偏重嗔，还是偏重痴。这不是说我们偏重贪我们就没有痴哦，就没有嗔哦。如果你要讲的话，我们会贪会嗔其实就是愚痴嘛。我们不愚痴，我们怎么会去贪，怎么会去嗔？这是就偏重来说，知道吗？我以前有个居士跟我讲，他爱吃东西，他整天吃，他吃得饱饱胀，那种气胀起来他觉得很舒服。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，能够吃到非常欢喜、那种人要减肥很难。吃你看食欲的，一般我们觉得吃饱就好了、有些人就会偏重在某一方面，像如果是运动的人，像以前我们常运动，每天跑步，一天不跑步感觉很不舒服的，就偏重来说。那些贪嗔痴呢，在论点里面，那些论师们啊，所谓应机施教，应机施教，他有多么大的经，他们有多么丰富的经验，你知道吗？他看这个人来请教，他看什么呢？看他走路，看他坐姿，看他讲话。因为走路骗不了人嘛，有人走路都这样，有人走路，你的脚跟先动地，还是脚跟那个前面先动地，还是后面先动地，就不用了。走路的他就看得出，因为贪行人跟嗔行人走路起路还是不一样的，偏重不一样。你看他的经验，那多少有一点啊，就那从很多很多面去累积，他就知道大概你这个人是偏重在贪还是嗔，应该给你什么样的法门。哇，这些大善知识是非常难遇到的，那他就能够应机施教。那如果是贪行者呢，这里面的说法其实是你如果去看大智度论也看得到，贪行人其实是基本上是从慈悲门入，就偏重在情感上，怎么呢？去引导他，偏重在情感上去引导他，随遇而入啊，去引导他。那乐于为善，就是鼓励他行善，因为什么呢？反正行善就很欢喜嘛，从一个有为有相的慢慢进入这个无相， 因为当你一直付出的时候，你会慢慢累积什么成就感。人没有成就感是很难活的哦。如果整天人家都骂你说你这个人无路用，死后啦，你就活着，你觉得如果你看不起自己啊，我们常说什么，成语哈，什么心哀莫于不是不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当你一个人看不起自己的时候，其实你的人生是黑暗的，没有未来的。但是你觉得每天做什么事，不管什么，很有成就感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饮食啊，不止吃啊，它是一个饮食啊，让你非常有活力。这个是长寿的其中一个维他命，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是因为他偏重在情感，所以他可以积极的去行善。所以你可以鼓励他什么呢？好，你去什么服务人群等等这些，而不是什么呢？哎，打坐，拜佛，他觉得很无聊。你明白，这就是善知识，应机施教，要看他的经验。如果方法用对，就会事半功倍，那相反就是事倍功半了。啊，称行人呢，从智慧门入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一种人通常就是爱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。哎，你要称总是要有理由嘛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让我生气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哇，很多理由，啪啪啪啪出来了。啊，这一类人呢，就是希望能够什么呢？哎，研究阿毗达摩啊，研究阿毗达摩，他很有兴趣。你叫他相信他，马上相信他，觉得不要，你要我相信你，你要让我知道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他就问。那最后一类人就是行人呢，他是偏重在吃，他就什么强调就是信愿、敬仰啊，他相信你或者什么哇，他就爱你爱得要死啊。这种人就是什么，你就要让他一直赞叹啊三宝的功德等等。那这些都是一种就偏重来说了，偏重来说，其实真正到最后其实都要的，慈悲、智慧、信愿都要的。好，那下面就告诉我们这边所谓的登坛，就是真正进入佛门之后呢，其实信愿、慈悲、智慧都要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没有智慧，你的慈悲不叫做慈悲，跟一般的世间的博爱是一样的。没有智慧，你的心愿也没有办法成佛了，充其量可能是人天善行啊。所以这三个是相互有关系的，这就是在 3.2 这一大段要谈的。我们来看内容。初入佛门呢，虽可从一门而来，但想深阶登坛呢，学菩萨正行呢，必须三世齐修。这三者呢，是能互相促成、互相推进的，逐渐的引导行人呢进入更高的阶段，相互的哦，相互的。我们讲啊，我刚才讲了，慈悲跟博爱不同，不同的原因在哪里？它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空慧，就是无所得。空慧以无所得慧，所以慈悲不是博爱。如果没有无所得的慧，慈悲其实就是一般世间的博爱一样的。世间的博爱，你看基督教，你说他有没有付出，是有付出的，但是他付出有一个前提，往往谨记在心中，就是我是为上帝的，为上帝而做，他相信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上帝，那有一个能做的这个人，我做了这些善事，我可以得到一些福报，然后我可以往生天国，他有一个前提的。但是菩萨的所谓他叫做慈悲跟博爱不同，就是因为有这个空慧，他没有一个为谁而做的，他连众生都没有，生死涅槃都没有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所以因此他可以什么呢？可以创造这个国土，然后让很多众生来。你要知道，要接引那么多众生啊，形形色色的啊，龙蛇混杂啊，你如果是有不平等心，是很难去处理啊，很难去管理的。所以阿弥陀佛如果跟我们一样的话，那他是很难管理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因为天天吵架嘛。那你要有那个量，我们说有容则大，那怎么大？就是你要平等。那怎么平等呢？他根本没有所谓的一个众生。那这详细的内容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一一谈，就是他的那种众生的观念，他看待生死、看待涅槃跟一般人不一样的，他没有一个点，没有一个自我为前提的，没有。所以因此呢，他 他那个付出啊，在情感上的付出，我们称之为慈悲啊，慈悲。所以他是因为空慧无所得慧。那这个空慧大家要一直记着，是在般若经里面有谈到，在中论中观龙树论师呢也常常提到的。什么是空？空不是没有，空是不是没有，不是无，那什么是空啊？这个大家如果慢慢以后接触所谓大乘这些学派呢，多留意。那再来我们谈到就是智慧跟信愿，就是情感跟理性，如果有偏的话会有什么弊端。那我们来看这边引了大波涅盘经跟大毗婆沙论，它里面有讲到这个，我相信大家都曾听过，有信无智呢增长愚痴，那有智无信呢增长邪见，那信智一定要双修，不能偏失。就有智有相信的人，有信心有信仰的人，但是他没有智慧，他不去问为什么，他也不去了解为什么，只要我相信就好了，那这种人呢其实会增长愚痴了。那这个在它是存在在每一个宗教里面的，佛教徒也有啊。在印度很明显，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，印度人他把这个恒河认为是一个清净的圣河，我们所做的种种业障不如意呢，可以跳下去嘣嘣嘣，那洗一洗起来业障全部消除了，他认为这个水可以洗涤我们的罪障，用一个有色的有形状的这个东西，这个媒介呢来洗涤我们不是具体的抽象的这个业障，过去的就干干净净了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在印度人是在宗教界是非常根深蒂固的，所以每当什么印度什么节庆，你看几百万人啊，印度什么都没有，人最多，跟中国大陆一样，哇，几百万人呢跳得可以恒河，而且还要过夜哦，哇，前一天还要在那个沙滩过夜啊，啊，大家哇热热闹闹，那每次都死很多人，因为大家人挤人啊，你知道人挤人会挤死人的，那可怕，那人多的可怕，他就要跳进水里面去清洗。那这种站在佛教来看呢，佛陀当时也有这种情形啊。那佛陀有一个譬喻，就像你这愚痴到极点，那就像什么呢？一个人把一粒大石头丢到海里面。那他就站在旁边在等，那这就祈祷说这个石头会啵啵啵啵啵会浮起来，这不可能啊，地吸引力把石头掉下去怎么会浮起来？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你不去问为什么，那大家就相信，一窝蜂的相信，有时候错的事哦，大家认为是对，它就变成对的，你明白啊？大家一致公认认为对的，这整个价值观就改变了。佛教不是这样的，佛陀之所以叫做佛陀，就觉悟，他靠智慧的。那其中一个我们人可以做的，一般凡夫可以做，就是分析嘛，你去分析去挑战嘛，啊，科学也如此啊。所以有信仰但是没有智慧，这个在宗教界是蛮普遍的，在宗教界的一般最底层的一般的。那如果是有智慧无信呢，没有信仰呢增长邪见，那这个就是他学他研究佛教的思想，但是他不是佛教徒，他不相信，他还是我行我素过他的生活，那真的是忘了说佛教其实本身是一个宗教，佛陀不是成佛然后告诉大家很多哲学，然后大家哦在研究那边啊很高兴，不是的，他要我们能够把这样的道理，其实就是生活的一些种种点点滴滴呢，能够什么呢？能够活得更美满，那这一生活得更好。那这种人通常是他有智慧有思辨能力聪明，但是呢聪明有时候被聪明误啊，聪明有时候会被聪明误，因为佛教其实这个有智无信哦，这个智应该是属于世间的知识了，如果是真正佛教谈的那种圣人的智慧，他不可能没有信仰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常说出国圣人啊，出国圣人他永远不会回到凡夫，而且出国圣人的信是坚定不移的，他相信三宝，相信他持戒，他是坚定不移的，所以出国有一个功德叫做四不坏境，他就相信三宝，他的那个信根不会动摇的，你要骗他要讲什么他不会，因为什么？他看到真理了， 他了解事物的真相，事物的本然，那一般人是没办法。所以这里的有信无智呢，啊，不是有智无信，这里的智呢，应该是属于一般世间的知识。那要知道，佛教谈的那种人生的真理呢，有时候到了某个阶段，是离开我们相对概念的，离开文字的，语言文字的。所以在大智度论有谈到嘛，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，然后实相般若。语言文字只是一个符号，它有它的局限性，因为大家约定俗成了嘛，它是相对而存在的。所以怎么形容你，我怎么形容我爱你，但是其实有时候抱一抱就知道那种感受，你明白？你怎么形容，有时候因为你第一你要形容，你必须要有你的语言能力要很好，那对方听的时候他语言的解读能力要很好，有时候是什么鸡同鸭讲，要讲的内容讲到最后都不是我要讲的内容，不是我想的内容，哦，所以语言它有它局限性。那佛之所以成为一个宗教，佛陀在菩提树下他哪有看书什么，没有，他一种体证。所以这个体证的境界呢，到某一个程度其实是离开这些语言文字的，言语道断。所以如果你只停留在世间的知识的话，那当然你没有办法了解佛陀所说的这些内容，那你自以为是，那这个就是这里所提的起大邪见。好，那下面就进一步白话了。先讲有信无智，增长愚痴。那如但凭信仰而不求圣解，就是了解，那不修智慧，对于所信的三宝呢，所学的法门莫名其妙，这不能得学佛的真实利益。就是信仰当中我们比较求圣解，就是说有问题就是要问，然后要去思考，要去思考。再来就是不修智慧，所以这个智慧是要修来的，他不是在那边磕头磕头突然间智慧开了。这在教界一般我们一般的说法，哦，我智慧开了，智慧不是突然掉下来的，因为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不一定好，哦，我讲的是鸟粪。我在英国的时候传到英国很多的海鸥啊，哎呦哎呦被脏死了，那我的英国同学说被鸟粪弄到是很幸运啊，你今天走运了，啊，天上掉下来，你看不同的解读。我要讲的就是智慧它不是掉下来的，它必须要修的，从一般的语言文字慢慢慢慢，那传统的就是文思修，文思修从一个符号的慢慢从符号进入到离开符号的里面的真实意，要修的啊，哦。那再来，在这一群人的心目当中呢，信佛跟信鬼神崇拜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了。反正佛就是什么呢？佛也是跟那个天宫啊、天宫啊、玉皇大帝差不多了，只是他阶位比较高了。这是一般民间的说法。那这个是迷信的。你说虽然迷信，但是他拜一拜，心会不会安？会啊，他很舒服啊，他很安呢，啊，我拜我保庇了。这种东西是很深层的，你知道，每个宗教都是的。你拜拜拜，只要你相信，有时候无形中，所以这个我们从佛教唯识学，从心法里面去说明，其实可以说明的，心的力量很大的。这个上一次的那篇文章不讲了，心的力量很大的。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有感应，所谓的感应呢，就会共鸣，就表示会共鸣。所以他不了解，但是你说我拜我保庇不？乌啊，乌波比啊！那现代的，这导师讲了，现代中国佛教界也尽多这一流。这是在民国四十多年，所以在当时或者民国四十多年更早，那时候明初的时候，在中国大陆，台湾没有，台湾那时候是日本和尚，那个有娶妻生子，那个不讲。在中国的教界呢，其实佛教徒懂佛学的不多。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回来，这些内容呢，很少人去看，都是用来拜的。经典藏起来，那拜啊拜啊，不是用来看的，用来拜的。你看，从一个看的变成拜了，那玄奘大师觉得很可怜。我拼了老命去取经，那大家用来拜的。那这个是当时的，那现在我相信也有些改变了。 那台湾这四五十年来要改变哦，一定要客观环境要很和平很安详啊，人家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医好，有时间有精神，那来听课，慢慢慢慢这样子。所以透过教育呢，其实现在的佛教界多少有一群人多少能够了解什么是佛法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任何教界都一样，比较低层次的一般信徒通常都是还是停留在这样的，这是允许的啦啊！你不要回去说阿嬷来你坐你听我讲，听我困去啊，所以这是层次上的问题啦啊！但是佛教要继往开来，他一定要了解思想，了解 佛法是什么，然后适合我们现代，我们应该要所谓的表现佛法，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出来。你不要用一直老是用几千年前的那种文言文来跟人家讲，那一定是没办法了。好，下面就针对这个有智无性来白化解。那如果有智而无性呢，危险更大。龙树说什么呢？性界无机呢，意想取一空呢，是为邪空。性这两个啊，龙树讲什么呢？性跟戒，就是信仰跟戒律没有基础的话，就是你没有信仰跟戒律的基础，你一直要取一个空，就是谈到空好像很高兴，了解空的人好像根基很利的，我要了解空，其实它是不对的，它只会取到二所谓的邪空。那邪空是什么呢？邪空这里的邪空是指波因果，就是他把空认为是无，什么都没有，那这一类人很危险的。他认为没有因果的时候，他就对他的行为不负责任了。因为当一个人了解因果，他就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一个人说我没有因果啦，无啊，什么都空，什么都空，空空洞洞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他通常对他的行为他不负责任。那这跟佛教的基本主张是背道而驰的，很危险。那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呢，于三宝清净功德呢，不能够生净性而来。迷信的过失还小，邪见会令人堕落地狱，因为他波为因果嘛，造恶业很危险。那空不是没有，记得哦，空不是没有。那空是什么？留待不是明天的哈，留待以后的课程详细去说明。只要了解空现象界有关系的，空跟现象界有关系，他不能离开现象界而来谈的，他是在这个现象界当中他透露一些东西，那个就是空性。那空性有不同层次的说明啊，论师们在不同的立场，他说站在这个前提空是这么说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空是这么说，所以空 是可以被说明的，它有层次的不同啊，它绝对不是没有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三世不可偏缺。那如果离开了大乘的信愿，就成佛之愿呢，那当然就类似儒家的人跟智了。那儒家基本上不谈未来了，人都没有办法了解和焉得什么人啊，未知生焉知死啊，对，所以他重在人，人跟人之间，人以人为本。但是佛教谈到过去现在未来，那离开大乘的慈悲呢，就跟声闻一样了。那不表示声闻没有慈悲，只是说我们从大乘尤其般若经我们看得到大乘的慈悲，这个菩萨是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来学的，那这个在声闻的经典是没有的，所以相对而言啊，声闻人是欠缺这一方面的。那大乘的智慧呢，如果离开大乘的智慧，那就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，信我者得救，相信我就好了。佛陀不是这种态度的，佛陀在阿含经也讲嘛，我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如来，你们不要因为这样我所讲你就相信，你可以透过十个方式来印证，其实就是透过我的身口意了，跟我相处来看我是不是一个圆满者。佛陀在经典这样讲，一般圣人都不敢这样讲的，一般圣人就不敢这样讲。 佛陀是敢这样讲，因为他见到了，而且他是很圆满的一个人，他不怕，所以真经不怕火炼嘛，那假的才怕嘛。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注脚二，这个注脚二就是龙树所谈的，其实就是大智度论了啊。大家如果上大智度论，应该可能就读到这个内容。所谓的邪空是什么？那所谓真正要了解空性，它的前提是什么？我们看这个文：观空人，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，其心柔软，诸结始薄，结始就是烦恼，诸烦恼慢慢淡，然后才能够看到。所谓得真空，就是见到空性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真正修行要见空性的人，他有前提，他必须要有一些福德，他必须要修世间行，布施啦、持戒啦、禅定这些，让心调柔。你看，持戒要让心调柔，如果我们持戒持的心很硬，人家看到你都怕。哦，你说菩萨戒，我看到你好像我都看到我自己的我犯戒，那你这个人持戒是失败的啊。持戒是要求自己，而不是要求，而不是硬邦邦的。持戒要持戒持到内心调柔，同样的修禅定也一样，布施也一样。哦，不知道常常布施啊，布施很多钱，那走起路来就有风，有没有？人家看到你就要让让让，哇，很高兴。不是的，做这些东西其实它有个目的，透过这些世间法让心调柔，你心调柔才能看到事物的本然。就像一盆水嘛，它如果是动的，我们看不到水底的东西呀。这盆水一定要止静的，不动的，水底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。同样，我们的心不够调柔，散乱的，我们看不到心所想什么。所以就透过这些世间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，平静那所谓看到，其实它换一个角度，当我们平静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显现出来。当一个人很静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我是常常在呼吸的。你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个很安静的环境，连呼吸都听得到了，自己的呼吸都听得到，连蚊子的声音都听得到，蚊子讲话可能你也听得到，真的很静哦，那可能要在山，没有鸟叫声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手放在前面你都看不到你自己，那你听得到你的呼吸声。那时候你的心很平静，你就会发现 我们之前所读的什么是心理，什么是生理啊。那入睡眠的时候，我们要在躺下去睡觉的时候，那个过程从还没入睡到入睡那个过程， 你会发现它就显现出来了。因为那时候心很平静，我们就会发现平时很难的，躺就躺嘛，哭就打呼了就睡了，根本我们是活得糊里糊涂的啊，要天天呼吸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呼吸。所以这个就是心平静才能够见真空。这邪见的人是什么呢？他认为没有，他指什么呢？只要取那个空。那因为没有这些资粮，所以他看到的空其实是偏极端的。他不行诸功德呢，但欲得空呢，是为邪见，断诸善根。所以一个人呢，我们不要马上说我要了解空，不是的，我们应该调柔我们的内心。所以一般的所谓持戒、修福、静坐，一些宗教的拜佛、礼佛，这些我们都要具足的，乃至念佛，当这些都是方法，让我们心调柔，我们才能够所谓悟到佛陀所体悟的内容。如果这些都不具足的话，是很难的。好，那我们到62，那62页就还是做一些比较了。如果有智慧没有慈悲，或者有悲没有智慧，这根本就不成为菩萨行了。那悲智双修相互具足才算，但是如果悲愿不足，那当然就堕入小乘。小乘应该是声闻乘了。那导师早期的用词其实还是随顺中国佛教界的啊，但是我们慢慢觉得这个用词要小心啊。小乘有一种价值判断，就是骂他们骄牙败种，你这些就没有慈悲的啊，只顾着个人解脱了。其实我的看法不是这样，因为 所以声闻经典它所呈现出来就是个人解脱为主的嘛，它不是创造什么什么一个环境让大家来修学，但是在大乘经里面是创造一个客观好的环境来修学。那站在这个点来看声闻经，当然声闻经就有不足嘛。啊，这是我们就事论事，从经典的内容来做比较的。那如果是智慧不足呢？那当然智慧不足哦，自认为是菩萨。那在大乘经里面有一个术语就叫做败坏菩萨，他退堕凡夫，就是智慧不足啊。你说那个你是菩萨，你是菩萨，其实你连菩萨连做人有时都做不好，做人都做不好，不要说堕入什么凡夫外道，做人都做不好，乃至会堕落，连升天都没有份了。因为智慧不足，可能波无因果等等。啊，那三点三是入世了，入世就进入了圆满的意思。那这是什么？等到深入佛法的究竟奥事呢？三者是无二无别，一位圆满。所谓无二无别就是什么呢？一个圆满者，他的信愿、慈悲、智慧是一体的，他是一体的，没有偏差。那这就是所谓的大菩提、大涅槃，也就是所谓成佛了。所以佛陀的智慧、信愿、他的慈悲是最圆满的。那菩萨在过程当中，初学跟九学当然有所不同了，层次上有所不同。就像小学生、国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学生是会有所不同。当你成为教授的时候，佛陀就是一个圆满的。所以在我们来说呢，一个人格的圆满，一个非常圆满，在这宗教里面他修行修到福德也好，智慧也好，长相各方面都非常好，我们称为佛陀。所以没有一个佛陀出现是什么呢？出现他的样貌是讨人厌的、故人厌的，没有。佛陀是长相都圆满，但是有些阿罗汉是人家看到都会很害怕的，阿罗汉是有，但是佛陀是没有。哦，站在佛教这个所谓从古至今乃至未来成佛的人一定是圆满者，所以智慧啊、心愿、慈悲都是圆满，所以他的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。那第四部分就谈到发心修行跟正德。我们来看这个文，在修学过程中，那有着一定的修进修的次第，过程一定有次第啦。从凡夫的心经而开始修学，一定要知道先后的次第，这我们称为道次第。成佛之道，道次第，一般人现在没有了，尽管打坐，次第都不懂，这个非统，我不是说不好，可能他好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就传统来说，佛典里面都告诉我们，其实是有次第的，所以应该是我们不用功，没有多看书了，佛典里面记载，其实就有次第的。那菩萨道的历程呢，经论说的很多，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，一个就是称为般若道，一个就是方便道。那简单来说是什么？般若道就是从一个凡夫一直修到所谓要断除烦恼，见到空性或者见到真实，这属于般若道。那方便道是什么呢？是唯菩萨独有，就是他体证了空性之后，他发现生死跟涅槃无二无别，那那时候呢，他会学习种种的方法手段来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众生来，那这是方便道，这是方便道，那这是菩萨独有的。那我们来看西部的内容，般若道前这个是凡夫到一个圣人，凡夫到一个不退转的人呢，见到真理的人，刚开始他必须要发心，他是发菩提心。所以这个菩提心呢，你广来说就是觉悟的心啊，觉悟的心。但是如果你狭义呢，那就是成佛之心，或者成圣之心。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可以通什么呢？三乘。声闻人他要成阿罗汉，他发的心也是菩提心。哦，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是通三乘的。他重在信愿，你发愿。好，那他必须修行了。那修行他是当然站在这个所谓菩萨行来说，他必须要修慈悲行了，也就是重在慈悲，重在慈悲。 为什么想修慈悲行呢？因为主要是这边是谈菩萨行嘛，他要跟声闻道、声闻行做一个区隔。因为声闻，我们常说菩萨是修六度，那声闻行者修什么呢？我们说声闻行者修什么？八正道啦，三十七菩提分啦，有没有？一般上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区隔了。其实倒不表示说菩萨修慈悲行，这个慈悲行的内容没有包含八正道，是有含摄的。所以为什么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这样一直上来，有没有画那个图？有没有这些所谓声闻所修的一切一切，菩萨其实都要具备的，这是一个基础。只是他强调是慈悲行，主要是要跟声闻行做一个区隔，因为声闻行不谈到这个慈悲，以众生为念这一方面。那正果就证入空性，重在般若。所以这证入空性呢，也是通三乘的，也是通三乘，就见到真实，见到无我，见到涅槃。那从这一点呢，他就是圣人了。如果是声闻行呢，他就是起码是出果。如果是菩萨道呢，有不同的说法。因为菩萨道声闻，他圣人分成四个阶段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菩萨就不是了，菩萨有些说出地就是类似声闻的出果，出地。但是在一些菩萨经典里面呢，比如说七地，有说第八地。那菩萨基本上总共有十个阶位，初地到十地，乃至华严经还有十地之后的说明。所以在这个大乘经里面，到底菩萨的 stages 这个阶次到底有多少个，并不一致啊、哦！大家要清楚，并不一致。那所谓见到空性到底在什么位？那基本上龙树好像应该是第七地还是第八地？第七地。下面我们看这个注脚三，注脚三的倒数第二行。依智论来说，就是大智度论呢，发心到七地是般若道，知道吗？那八地以上才叫做方便道。但是要了解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它有重叠的部分，也就是般若道的这个正果入空性。般若道的正果入空性呢，其实就是方便道的发心菩提。般若道的正果其实就是方便道的发心，所以他的方便道的发心，他的发心是叫发胜利菩提心，他加一个胜利，胜利就是表示这是圣人的，不像我们一般啊，在佛前念念念很多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其实那个支票是空的啦，会不会兑现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个菩萨这个方便道他的发心叫做胜利菩提心。是真实的，因为他见到空性了，所以我们加一个形容词叫做真胜利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基本上是第八地，第八地也叫做不动地，他不会动摇，他直往成佛之路了。那这时候是他的情感、他的信仰跟他的智慧是合一的，就是说你为什么相信？因为我见到了，那由于我见到，所以更巩固我的信心，所以他的情感跟理性是平衡的。我们一般没有了，我们一般人是可能是随着感觉走的，是不是？那情绪一来，感觉没有了，可能就换法门了，换什么？我们的理解是很弱的，所以因此我们的信仰根基不巩固的。但是这个见到真实的这些圣人呢，他的信仰是巩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智慧。好，修行他是修什么呢？这个是菩萨独有的啊。他修是什么？眼土熟身啊，庄严佛土，成熟众生啊。他要创造一个环境啊，所以就像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，他发很多愿，若不什么什么，我就不成佛，誓不成佛等等，就发这个愿。所以他需要学很多来利益众生，所以这时候的悲就呈现出来了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悲心，不是声闻人可能比的，可以比的。那最后正果就是无上菩提，就是成佛了。 所以般若的证入空性呢，在菩萨道的进修当中，即是方便道的发心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它有重叠的部分。那下面我们来看，所以从般若道到方便道，其实就是凡夫到成佛了，就是成佛之道，就是成佛之道。那什么是般若道呢？这里就白话解了。凡夫本是什么呢？有杂染的，有漏的，就是有烦恼的。它是以意欲本为本的，意欲就以自我为本的啦，就是有我执啦。所以有我就有我所爱的，我所恨的，相对就产生了。有色世间，有我、你、他。从凡夫地呢起信愿，然后经慈悲而入圣智。那圣智也就是圣者的信愿。那这里叫做净圣意乐或者意要，这个净圣其实就是清净的圣洁啊，很清净没有杂染的圣洁，就是一个理解。意要是什么呢？可以说是心态 attitude， 心态，它是清净无染，经过他了解体证的，他见到法，他体证的一种心态，他的心愿是这样的。我们的心愿不一定的，有时候在一个法会我们很感动就相信了，有没有很感动啊？基督教也是啊，重在感动，哭哭啊，然后很欢喜啊，那感动，你说安不安？心会安啊，但是它是透过这一个方式的。但是强调情感的，我跟大家讲，不是我跟大家讲，佛典里面记载情感的东西是生灭无常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现象啊。情感的东西是生灭的，说翻脸了，翻脸就好像翻书很快了，情绪哦变来变去很快的，所以随着感觉走不很稳的啊。随着智慧，你见到真实的时候，别人也骗不了你了。所以这是净圣意要，那这是经悲行的熏修呢，然后智行的净化，达到所谓性智合一，就是情感跟理性合一，这就是菩萨的心愿。那方便道是什么呢？依此菩萨的信愿，就是见到了，这时候他的信愿是纯正的，没有杂染，所以这时候他发菩提心，我们称为胜利菩提心，不是空头支票，是真实的。那经这个慈悲广行的熏修，所以所谓慈悲广行就是眼土熟身了，这是般若道的所没有的。所以般若道的慈悲跟方便道的慈悲是稍微有些不同的。般若道的慈悲啊，就是凡夫我们所谓的慈悲，慈悲它是相似的慈悲，它还是有杂染的，所以说随顺相似。但是这个方便道的慈悲就没有，因为他见到真实了，他没有自我为中心的种种广大行，没有。那智慧的融智呢，圆证的一切智智，一切智就是佛智啊，一切智就是佛智，一切智智。如果是一切智啊，你看到佛典《般若经》讲一切智，少掉一个智哦，那个是指阿罗汉的，那个指阿罗汉。如果是道种智，修道的道，种类的种，那就是菩萨了。所以在《般若经》他做这样的一个区隔，就在智慧上，他认为阿罗汉、菩萨、佛有不一样。一切智指阿罗汉，道种智菩萨的智慧。一切智智就圆满的佛智，那就是圆满纯正的信愿。那到达这个阶段呢，就是所谓的入世了，你就进入到佛的这个寝室里面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三者其实是一样的，一体的。从凡夫地发心修菩萨行，无限深广，而时以此三为道，为道的中药。这三个是修道的中药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成佛然后他没有慈悲心的，没有一个人成佛那他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心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人格的圆满者成佛，他的情感，他的理性是最圆满最平衡的。我们呢，我们是不平衡的。你们觉得一般如果是我们是偏重在情感，有时候会伤害什么？伤害自己，因为永远活在别人的生活圈圈里面，想说哎，我要怎么做才让他不起烦恼， 让他看到我就欢喜。有时候永远活在别人 的生活圈，我要讲什么话，我碰到这些人、啊、不管出家在家都有，我觉得很辛苦啊！你永远活在要表现出让，这有时候跟血型有点关系啊，我不知道，那血型还是星座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呢，他是强调理性的，不谈情感，那、啊、这些人很可怕，往往会伤害别人。那人就是有所偏了。那成佛呢？所谓三者就圆满，他就是意志、情感、理性，他调得非常好，所以人见人爱，不管年老少啊、男女啊，那知识水平高低了、啊，有农夫、有国王，见佛陀都很欢喜。佛陀讲的一切，他们都听得很清楚，有受用。你要知道，跟一个农夫讲，跟一个国王讲，语词一定不一样的；跟一个小孩子讲话，跟一个大人讲话是不一样的。佛陀，他非常有智慧，很有善巧，那这是累劫修来的，不是坐在那边突然间会的，不是。好，最后63页，大家都有嘛哈？最后一段谈到念佛、吃素、诵经，这里呢，导师提供我们一些观念，也就修正了一些错误的观念，那这在教界存在的。那菩萨的方便，所谓菩萨行就是菩萨道，它有一些方便，它刚开始的方便我们称为初方便，像念佛、吃素、诵经。念佛什么？主要是要彻发心愿，为彻发心愿而念佛，就是时时刻刻想到佛，时时刻刻想到佛。因为对一个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所谓修菩萨行或者菩萨道是要成佛的，成佛的路是蛮好遥远的，这个菩萨道是很漫长的，而且你是很孤单的。如果我们一个人，我们很害怕孤单，你要修菩萨道，你要成为菩萨是很难的。菩萨他好像做了很多，但是他静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很孤单的，所以孤单，但是他不觉得孤单，他就是一个人默默在做的。如果你永远希望很多掌声，你很难成为一个菩萨，所以他是耐得住寂寞的。但是在这漫长当中，有时候会退心嘛，因为菩萨要时时刻刻跟人相处，那你知道人有时候真的是人情绪变化，那菩萨也感觉到，有没有？所以有时有一种挫折感。所以菩萨在成佛之道，有时候菩萨有时有一个阶段他需要休息，那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有时受不了他要休息充实自己。所以他有时候借由念佛想佛，想到佛陀已经完成了，我呢，我想到他，我向他看起，这股宗教的信仰，那个力量，那个感应就来了，给他一个支撑。因为他要跟人家分享，他讲了很多，人家要跟谁分享？所以有一个话是什么？就是到了很高层，其实他很寂寞的，那个是。啊，高不胜寒啊，是不是？他很寂寞，很孤单的，因为他讲什么人家听不懂的。所以导师曾经讲过，在他的平凡的一生，他说他很孤单，因为他是一个大思想家，有时候跟人家讲，一般人很难去理解。我们只抓到他片段片段的，一个大思想家，其实他很难跟人家沟通的，所以菩萨也是如此。那吃素是什么呢？为了长养慈悲心而吃素的。所以吃素不是为了什么，它是为了长养慈悲心。因为什么呢？在大乘经里面，因为菩萨倒是很漫长，他认为在这个轮回的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呢，就友情跟我彼此之间呢可能是有关系的，那这关系可能是亲情或者是朋友，那我吃他的肉，他今天可能是变成一只鸭了还是什么，我吃他的肉其实是讲不过去，所以是站在这一点来吃素的，站在这一点来吃素的。那要了解吃素跟解脱其实没有直接关系的，吃素所谓吃肉就不能解脱吗？那些阿罗汉他以前托钵吃常常吃肉啊，那怎么办？没有解脱，实际上他们都解脱。我不是鼓励大家吃肉，我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些东西是有色的， 不管你吃肉药什么，它是什么？主要是这个身体的需要，这身体的需要啊。我跟大家讲，吃素也可以吃得很贪心啊，不要说吃肉了，对不对？吃素也吃得很贪心啊。所以不要忘了说，解脱是什么？解脱就是去除烦恼，它跟吃什么是有没有关系？只要有营养就好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不是鼓励大家吃肉，肉不是很好，因为众生在被杀的时候，他是在极度恐慌、极度痛苦当中而死的，他的肉其实是不好的，这在医学也可以证明的啊，这不用 佛法来证明。好，诵经，诵经为了什么呢？引申智慧。啊，怎么引申智慧呢？你必须要了解经义啊，不是在那边呱呱呱呱呱呱一面念一面看一面骂人，那以为无量无薄比，这样是错误的。经典本身有感应，会放光。其实以一般非佛教徒来看，经文只不过是什么白纸，然后一些化学一些哒哒哒哒哒打上去了，没什么。但是我们赋予它宗教的意义啊，觉得它很灵的，摸一摸，然后就有感应了。我们赋予它宗教的意义了。其实它有没有，其实是心赋予它的。重要是要了解里面的意义。好了，那有所偏废呢？偏失是什么呢？念佛而流于迷信，急求治疗，偏于信仰。就是说他忽略了周遭的人，我念佛就好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急着往生。这我相信你我初学的时候也曾经难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。好，吃素也是一样，忽略人间的苦痛苦，那慈悲不够。吃素如果能够解脱的话，那一关道教徒全部会解脱了。所以要了解吃跟解脱什么关系，然后跟菩萨道什么关系，大家去了解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因为人家吃或者自己要不要吃肉，要这么吃素，或者要求别人吃肉才不要求别人吃素而起烦恼。啊，诵经不了解经义啊，轻视义理，只在那边呱呱呱呱，那跟开念佛机是一样的。那应该有的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？从念佛当中呢，策发上求下化，就是上求道下化众生，大精进力啊。所以念佛就是说想到他，看到他，念到他，就想到他，就以他为榜样，我要跟他一样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，你看看一般人说万念观世音菩萨是要求观世音菩萨来保佑我，其实在佛教里面，像西藏佛教，它里面有一个修法，就是他念念念到观世音菩萨，他想到最后自己是观世音菩萨，这是假想观。他想到自己是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说你就要具备观世音菩萨应有的德行嘛。观世音菩萨是什么？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对不对？众生有求，你就帮助了，你不会分别，因为我是观世音菩萨。但是他不能起大我慢了，我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其实不是，他用这种来激励自己向观世音菩萨学。所以同样我们念佛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佛学，我要跟他一样，有朝一日我要坐在上面的啊、哦，要学习，要具备他的德行，具备他的功德。那当然你要成佛也不能离开众生啊，没有一个成佛者那没有众生的，没有听众的，那他这个成佛是很失败的，这个不是成佛，这是成阿罗汉。那另外从吃素放生当中呢，长养慈悲，去做种种有利益人世间的种种福利事业。吃素长养慈悲，放生也是哦。其实佛教的重点是在护生呢，在不杀生。这个放生哦，我大家跟大家讲，台湾有一个很奇特的，因为可能台湾基因卡巴哟，我放生我几百万几百万呢、啊。几卡车的，有一个道场我不讲，在中部，在水不是水，在鹿谷我不讲，他一年放生要2000万、哦、你要知道啊，所以很多那些环保人士就反映了嘛，对不对？生态的不平衡呢、啊？我跟大家讲我的经验，我在新加坡放鳖嘛，鳖，那鳖是淡水的，我不知道。我把它丢到海里面盐水，丢到那放生，很高兴，怎么都游上来，都不冒很多泡沫。我说你怎么啊？ 哦，丢的不够远，就把它丢远，不又游回来。过觉得哎不对，淡水的啊、哦，有人讲，就赶快拿去蓄水池。在新加坡放生是违法的，那要偷偷放的，丢下去蓄水池里面丢下去啊，它就嘣就不见了。要智慧，不然你害了众生。发心正确，方法错误，善巧中误，其实这笔账还是要算的。你不能说我发心啊。不可以，佛教徒哦，佛教徒不用也傲了，好不好？发心是正确，但是你要知道啊、哦，我们这世间非佛教徒还是很多，要了解别人的感受啊，不要纯粹我是发心好的，没有智慧，那硬凹那是不对的，所以这生态的平衡很重要。放生最重要是什么呢？你不是说好我出500万，不是的，放生是随时随地你看到，你让一个受困的主情得到自在，那时候他得自在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。比方说你放一头牛，明白？他要被杀，哎，牛也有灵性的、哦，他被杀，动物要被杀，你放他走的时候，他啪跑到那边，他还会回头来看你一下。鳖好像也会，以前我忘了放什么，他会回头来看一下，然后再游过去，他跟你拜拜，他会感谢。那这种东西就是那种当下，而不是给钱啊。你知道吗？那给钱不是给钱的问题，是当下。所以布施重点是长养着慈悲心，不在于钱，是在于那个当下彼此的一个互动，一个共鸣，结下了这个善的缘。重点在这里哈。啊，从诵经当中要进一步了解义理，引发智慧，因为智慧是必须要透过修学的。闻思修 OK。那在台湾有些人我们常说哦，生病了，生病要放什么？放乌龟，因为乌龟是延寿的，乌龟长寿嘛，所以平时没有放生，生病的时候就赶快放生、啊、这个其实我和黑马后了、哦、没有做总、有做一点点总比没有做好，但是真正其实这个是有杂染的，以菩萨来说是标准还不够，还有高的标准啊、所以有一些观念是我们必须要透过经论的研读我们才知道的，不是教界流行什么就对的，知道吗？教界流行的不一定对了、啊、但是有时候如果这些偏差在教界潜移默化，然后成为很多人多数人的共识，那时候就很难改了、啊、不是的，错误的也变成是正确的如法的，那就很可悲了哦、所以我们所以研读经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，它可以让我们纠正我们的一些观念，同时呢也可以纠正教界的一些偏差。那这个偏差这个纠正要从我们开始啊，不要懂了一点点然后就哇到每一个寺院去批啦，啪啪去踢馆了，那就不对了啊。有的人很就讲啊，就很会讲，然后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是不对的，因为如果能够改哦，早就改变了。我们允许这种偏差的存在，任何宗教都有的，只是说我们尽量让多数人有缘的人多数人知道真理，那才重要。那你说要全部清净，那不叫娑婆世界 OK， 那是净土、哦、所以的话就可以、哦、就会活得很自在，那同时也很惜福也很感恩，那跟有缘人跟分享啊，不会积极的去排他，所以我可以跟神父在一起的，我跟神父聊得很愉快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不能用佛教的角度来要求他，我们用朋友的角度来相处，人的角度来相处，好、啊、不同的这个你了解缘起法就能够接受这些种种差异啊，这是必然存在的。讲完了啊，那我们下个礼拜休息，不是停课一天，因为是清明节啊，是清明节，我们休息，那就下下礼拜再继续。